次来到你，愿你祝福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思考你自己的话语。愿你的十字架被高举，愿世上的人来归向你。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想，如果你有机会传福音的话，你会发现，大部分的人其实对福音兴趣不是那么大。他们可能对身体的健康保养、股票市场、工作的机会、绿卡哪里在雇人等等，哪一个行业就业率最高等等，他们对这些事情可能很有兴趣。对福音，对得到永生，大部分的人的家兴趣不是那么大。他们可能想办法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得到更多人的帮助。这个还比较实际一点。那讲到永生的话，就是遥遥无期，天上画饼的这样子。所以，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这个福音朋友，这个就非常特殊的一个人。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一个所谓的慕道友，他自己很主动的跑来找耶稣，问耶稣，我怎么样做才可以得到永生？那我们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就要看看耶稣怎么样帮助这个人得到永生。那这个福音朋友呢，跑来找耶稣这件事情呢，一定对门徒里面造成很大的这种印象深刻的这种记忆。为什么呢？因为不只是一本福音书有记载，而是有3本福音书都同样记载这一段圣经。顺便提一下，我这个周末之前已经把经文发给你们了。如果你们看到那些经文的话，这个你可以看到3本福音书都有对这件事情的这个记载。所以除了马太福音，我们刚才读的19章这一段圣经以外，马可福音第10章、路加福音18章也记载的同样的这个事件。那我们看这个年轻的人跑来找耶稣。他有什么特别呢？那第一个我们注意到的是什么？就这个人，他是非常诚恳的一个人。16节，有一个人前来见耶稣说：“老师，我当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到永生？”马可福音第10章里面关于同样的事件的记载啊，马可这样的记载，马可说他跑过来，跪在他的面前问耶稣说：“良善的老师，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哇，我们立刻就发现，这个慕道友跟别人不一样。这个人是怎么样？这个人他是跑过来找耶稣，跑过来找耶稣，这是已经很迫切了。然后他跪在耶稣的面前，问他说：“良善的老师，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这个，我牧养教会已经30多年了，我可以很坦白的跟各位讲，我从来没有遇见一个慕道友，他跑过来问我求永生之道，更不要说一个人他跪在我的面前问我怎么样做可以得到永生。这个大部分的时候呢，是你屡次邀请他，也许邀请了第8次以后，他开始来福音聚会，对，看一看，看看你这个福音聚会，你们到底在讲什么。那可是这个福音朋友不一样哦，这个福音朋友主动的跑来耶稣的面前，而且是什么？而且他是跪在耶稣的面前，这个跪在那里表示什么？跪在那里表示他很认真，跪在那里表示他很谦卑，他的态度非常的这个谦卑。那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大男人哦，一个大男人跪在一群人的面前，现在这里不只是耶稣，还有跟随他的那些门徒啊，等等，还有其他跟随耶稣一起走来走去的，仰慕他的这些慕道友，想听到他道的慕道友，在这些人面前跪起来，这个是不容易的，是个事情对我们什么时候会看到人在别人面前跪下来？求婚的时候。求婚的时候，你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可能会看到有的人设计好了，找了一大堆朋友等等，然后突然间在公园里面公开场合，在女孩子面前跪下来，然后掏出一个钻戒出来，然后其他的朋友都说 yes yes 说 yes OK，要是鼓励这个女孩子要接受她的这个求婚等等。 可是这个福音朋友啊，不是在女孩子面前跪下来，不是在女朋友面前跪下来，是在耶稣跟他的门徒面前跪下来。然后呢，马可告诉我们说，他不但是跪在耶稣的面前，而是跑过来的，跑过来的话，就是迫切的这个心。耶稣跟门徒在街上行头，这个人从后面追上来。跑到这一群人面前，然后在耶稣的面前跪下来。所以这个人他不但只是谦卑啊，他不但只是诚恳，而且这个人反映出来他心里非常的这个迫切啊。这个对这个人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很有钱呐，这个人非常有钱，年纪轻轻又有钱，哇，这个是不知道是不是个子也很高哈，高富帅。肯定是这个选女婿的这个良选啊，这个人他有富有，他后来之所以离开耶稣，不愿意继续来讨论永生的问题，就是因为他财产很多，而且不但富有呢，这个马太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是个青年，换句话说，他是个年轻人。然后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这个人说，这个人是个官。这个人是个官，那你想到官的时候，你不要想到官三代啊等等的这样子。这个官是指一个犹太人会堂里面的一个领袖。那用我们今天话来讲的话，这个人年纪轻轻的在教会里面当长老，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你看到这个人是多么的这个难得跟多么的这个可贵啊。所以那这个年轻的人。他有年轻、有为、有钱，然后又有很好的这个道德，而且这个人最宝贵、最宝贵的还不是这个，最宝贵的是这个人有智慧。这个，那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有智慧？因为这个人不但有钱，有社会的身份地位，有虔诚的这个宗教，有好的这个行为，而且呢，他很谦卑，他知道自己没有永生。他如果自己知道已经有永生了，他何必来找耶稣求问关于永生之道？所以你看，这种人是不是很有智慧？他的钱财、他的事业、他的成功、他的社会的身份地位，没有麻痹他的心啊！这个人还是希望来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告诉他怎么样啊得到永生，而且他找对人，他找对人，他找的不是另外一个犹太人的拉比。他找的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这种人的话，反映出来这个人有智慧，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丈母娘相亲的话，看到这种人会不会拿个铁链出来把他给拴在家里的这个门上？OK，哇，我女儿这种人非这种人莫嫁，肯定是要千里挑一，不是说百里挑一。那今天你碰到这样一个人。你碰到这样子的一个人，这种人他们会不会想到永生的问题？会不会？可能不会。你邀请他来福音聚会、来教会，他可能烦你，算了算了，我的时间宝贵，你又来烦我了。我告诉你，我不去你们教会福音聚会，你怎么又打电话来了，又发微信了？哇，再下去把你黑掉了。这样，OK？所以那这个人不是哦，这个人跑来找耶稣，问他我怎么样做才可以成就永生？这个，他并没有被他的事业迷昏了头。那今天你呢？当别人邀请你来福音聚会，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想的问题是什么？会不会觉得很烦？可能会觉得很烦。还是你忙的自己的事业，忙的怎么样？在 Caterpillar 里面能够爬得更快一点、更高一点等等，是这样。最起码下一次裁员不会轮到我，或者是怎么样保守你的退休金，怎么样去投资啊？或者是看看孩子哦，申请哪个大学比较好啊？学费最近涨了没有？私立大学还是公立大学啊？读哪一个系？很多人他们的脑筋里整天想的就是这一些事情。你要他来教会听福音聚会得到永生，对他来讲，这个是很遥远很遥远的一件事情。那耶稣提醒我们说，他再来的时候，好像挪亚洪水的日子， 挪亚洪水之前，人们在世上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做买卖，然后最后洪水就来了。耶稣说，人子来的时候也是如此。耶稣再来的时候，很多人他在很忙的追求他的事业、找工作、办绿卡，替他儿子找对象或者女儿找对象等等等等这些东西。突然间，耶稣来了。耶稣来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耶稣做你的救主，没有得到耶稣拯救的话，那就像挪亚那个时代洪水来的时候，他们在方舱以外，方舟以外。好，所以这个年轻的人，今天如果这种人来到我们的面前，跪在啊，假如今天等一下做礼拜完了，有一个年轻人跑在讲台面前，哇，问这个牧师，我怎么样做才可以承受永生？那一般人我们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啊，圣经拿出来，约翰福音3章16节，啊，神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啊，跟他讲啊，或者把罗马书翻出来，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等等等等。当然，最后不要忘记在这做决志祷告，决志祷告是这么重要。那耶稣有没有这样子去做？耶稣没有这样子去做。我们看耶稣的反应其实是很奇怪的。这个耶稣对这个年轻人问耶稣：“我当做什么善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好像没有告诉他回答他的问题，他到底应该怎么做才可以承受永生？那耶稣说，仔细解，耶稣说：“为什么问我关于善的事呢？只有一位是善的。”好像有一点答不对题啊，是这样子的。哎，所以为什么耶稣会有这种答案呢？耶稣他问耶稣：“我怎么样做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说：“为什么问我关于善的事情呢？只有一位是善。”这样子，耶稣好像给他碰了一个软钉子，不太给力。这种答案实在是不太给力哈。这个耶稣好像对这个福音朋友泼了冷水，好像是这样。这个人这么诚恳的想求问耶稣，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结果耶稣跟他讨论什么是善的，什么等等等等。如果今天你看到一个福音朋友来到讲台这边问牧师这个问题，牧师这样回答你说，这个牧师早上是不是吃错了药？也许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这个回答呢？其实耶稣怎么样回答这个年轻人的问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耶稣在帮助他。怎么样得到永生？啊，也许你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可是耶稣的确是在帮助他怎么样得到永生。耶稣让他认识到，他要得到永生的话，他找了对象是对的，是耶稣自己。那可是他对耶稣有一个错误的这个认识。你要得到永生，你要对耶稣基督有一个正确的这个认识。那这个年轻人跑来找耶稣，他称呼耶稣是什么？老师啊，这个称呼是错的。为什么是错的？因为这个老师不是单单的学校教书的这个老师，在当时的这些人是犹太人，他们当用老师这个字的意思的时候，就是这个他认为耶稣是一个另外一个教导圣经的老师，另外一个教导圣经的这个老师而已。那这个是认识是错误的，因为一个老师不能给你永生，耶稣可以给你永生，可是老师不能给你永生。那耶稣是神，成为人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如果你把耶稣的对耶稣的认识，只是把它当作另外一个宗教领袖、另外一个教圣经的老师的话，那这个认识是不够的，不能够使你得到永生。所以，那为什么耶稣说只有一位是善的？只有一位是善的，那这句话耶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称呼耶稣是良善的夫子、良善的老师。那耶稣说只有一位是善的，因为犹太人的思想里面，这个善这个字是 perfect 完美的意思。换句话说，只有上帝是完美的。当耶稣说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只有一位是善的意思，就是说只有上帝是完美的。所以你称呼我是良善的或者完美的老师， 啊，这几个字里面有几个字是对的，有几个字是错的。那请问你哪个部分是对的？良善的那个部分是对的。耶稣是神，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这个圣旨。那夫子的话，这个了事的话，那这个就是错的。你把良善跟老实放在一起，这个就是错的，因为你在 imply，你在暗示说这个老实是可以是完美的，perfect。完美的良善是这样，所以的话，所以今天我们对耶稣的认识非常的重要。要得到永生，你要得救的话，你对耶稣基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很可惜，今天有一些福音朋友，他来到教会，他自我意识很强，他主观的意识非常的强，他认为他把耶稣跟孔子放在同一个等次。孔子自己从来没有自称是神，成为人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的，他把耶稣。把他耶稣跟这个穆罕默德跟释迦牟尼等等这些其他宗教领袖放在同一个 level 这样子去思考，那如果你按照这样子思维方式去认识耶稣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得到永生，因为你对耶稣的认识是错的。耶稣是错的。这个少年的官把耶稣当做另外一个教圣经的这个老师，啊，耶稣或者最起码。认为耶稣的道德比其他教圣经老师、那当时的法利赛人跟文士好多了，可是他带着这样子错误的认识跑来找耶稣的话，想得到永生的话，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要对耶稣有一个按照耶稣自己、按照圣经自己自我启示的认识，认识到耶稣是神，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来为我们的罪来钉十字架。当你有这样子的认识的时候，你才能。可走向得到永生之道，所以这个耶稣帮助这个年轻人，首先认识对耶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于能够赐给你永生的耶稣基督有一个正确的这个认识。那第二个方法，耶稣怎么样帮助这个人得到永生？耶稣首先让他认识到他自己里面的这个偶像，要帮助他要认识到自己心里面的偶像。你要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你要认识到自己是个拜偶像这样子的一个人，啊，那这个思想对这个年轻人来讲可能是很 shocking 的、很惊讶的一件事情，啊，为什么？你看第17节，耶稣说：“为什么问我关于善的事呢？只有一位是善的。如果你想进入永生，就应当遵守诫命。”他回答。他问什么诫命？耶稣回答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供，当孝敬父母，当爱人如己。”那个青年对他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跟他讲了：“不可杀人，不可奸淫。”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就是这是十诫里面的六诫。这个年轻人他说：“我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这句话讲出来不容易啊！你要知道他在谁的面前讲了，他在耶稣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耶稣的面前，无所不知的神的面前，他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那有一个翻译版本，有一个这个福音书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他说他没有说。这一切我从小上主日学，老师都讲过了。他不是说这一切我从小都背得下来，他不是说这一切我从小都听过了，听到我耳朵发茧。他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耶稣居然没有当着众人面前说：“你这个人讲谎话，天还没黑，你在里面忽悠我。”那耶稣没有反驳他。那你看这个，21节、22节，耶稣对他说：“如果你想要完全，就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必定就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要来跟从我。”那青年听见这个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原来他的财产很多。那为什么耶稣要他把变卖所有的去分给穷人？耶稣在这里是不是教导我们，得到永生可以靠变卖钱财， 如果是的话，那有钱的人他们便宜占的太多了，是这样的。那如果这个年轻人说没问题，我立刻回去变卖我所有的分给穷人，那是不是说这个人就可以得救呢？如果是的话，那是他靠行为得救，那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那为什么耶稣告诉他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耶稣有没有要求每一个基督徒信耶稣之前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有的人说，毛主席说，无产阶级的人革命革得比较彻底。耶稣不是在教导同样的这个思想，是不是啊？我想不是。那为什么耶稣说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我想，耶稣在这里不是在教导我们说，你要得到永生的话，你需要变成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放弃所有个人的财产。我知道这个教会里面有不少人，我日子过得还不错，我探访了不少的家庭啊。这个 Peoria 房子其实不是那么贵哦，大家都住的很好的房子。你这里 Peoria 这个房子到了 Madison，我住的那个城市的话，可能最起码加上20%、30%左右，差不多是这样的。那我们有房子，我们有车子，我们有 401k，我们有 IRA 啊，我们有退休金，我们有这些财产。那我们这些人信了耶稣，我们也得到永生吗？那为什么耶稣对这个人特别讲，你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耶稣到底在干什么？耶稣在帮助他得到永生，因为他来问耶稣嘛，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在帮助他怎么样得到永生？那耶稣跟他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供，当孝敬父母。如果你对圣经熟的话，你知道啊，这个我知道。我们儿童主日学常常教这个，这个叫十诫里面的后六诫，这是圣经里面十诫里面的后六诫。这个后六诫是在讲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责任。那头四诫呢？十诫里面的头四诫在讲什么？讲是人对上帝的责任。那十诫里面第一个诫命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个是不可以为自己做偶像。那这个少年的官呢，他其实这两个诫命他都违反了，可是他不知道而已，他不知道而已，不知道耶稣就要帮助他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的话，他怎么需要一位救主呢？救主来的目的是什么？救主来的目的是把他的百姓从他们的罪恶里面给拯救出来，这是救主的这个目的。你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自己的百姓从他们的罪里面给拯救出来。当耶稣跟他讲，这个你变卖一切的所有都分给穷人。那结果，那个青年听见了这个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原来他的财产很多。耶稣帮助他认识到，你是个从小在会堂里长大、听圣经、去儿童主日学长大的，可是你没有认清到自己是个罪人，你心里面有偶像。这个偶像是什么？这个偶像就是你的钱财。那现在这个年轻人，他宁可要他的偶像，他不要永生。宁可要他的偶像，他不要永生，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他们又问耶稣：“哎，耶稣啊，这个很多人得救，可是他没有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呢、啊？没有。我们知道大卫王是得救的。”旧约里面，大卫王很有钱呢。大卫临死前把他的儿子所罗门找来，告诉所罗门，上帝，我想为上帝建圣殿，上帝不要我建圣殿，那上帝要你去建这个圣殿。那我为了建圣殿，累积了金银财宝，各种不同的宝石等等等等啊。 现在留给你遇见那个圣殿。大卫很有钱，大卫在神的国里面。亚伯拉罕也挺有钱的，你不知道，知不知道？亚伯拉罕有钱的，罗德他的侄儿被掳去，敌人掳去的时候，他家里面能够找出300多个壮丁出来，带着刀去把他的这个侄儿给拯救回来。这些人是靠他吃饭的，是在他的这个公司里面的。从我们今天的话来讲，这个公司不是单单来上班而已，而是属于你这个家族的，是这样子里面的人。所以那光是出去能够打仗的就是300多个人，那他们的孩子、他们的这个老婆、孩子等等全部加在一起。你看亚伯拉罕他的 payroll 里面，他的 payroll 里面有多少个人？这样，那亚伯拉罕挺有钱的，我们的信心之父。哎，他是个财主，亚伯拉罕是个财主。那为什么这个少年人，他没有问耶稣这个呢？因为在他脑筋里面，他的财产对他来讲太重要了，所以他分给穷人。这个对他来讲是个很大的挣扎，或者他考虑都不用考虑，他就走了，他就走了。有一个牧师说，这个年轻人走的时候，可能是心里面七上八下。到底我的安全感是建立在钱财上面，还是建立在上帝上面？对我来讲，我的钱财是不是比上帝更重要？我是不是更看重地上的财宝，过于天上的财宝？他可能再一去思考的话，自己认识到自己里面其实是一个很自私的一个人。他可能偶尔过去有一些施舍，关于穷人。可是他可能认识到他自己并不是真正心里面关心这些穷人，而只是一个表面上做给人看的，表面面子工程嘛，做给别人看的是这样。所以他可能开始认识到他里面的真正的神，就是他的财产，真正他所劳力的不是永生的食物，而是累积更多的个财富等等是这样。那今天我们会很容易落入一个陷阱里面。如果我们不来到教会听福音、读圣经的话，我们会认为我这个人基本上是一个好人，我按照我的良心做人，我偶尔会做一些糊涂事情。那圣经说我这个人是个罪人的话，这个我认为严重了，是这样的。我们并不认识到我们的心是堕落的，Our hearts are fallen。我们人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我们不再过着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而过了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上帝圣经说我们是罪人，就是指这个意思。圣经说我们做罪人，我们是罪人，不是说我们坑蒙拐骗、碰瓷，我们无恶不作。卖假药、卖假食品、地沟油等等。圣经的说我们是罪人的意思，就是我们不是在过着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而是过着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圣经说我们是罪人，就是这个意思。圣经说我们是罪人，不是说我们做错了一些事情，而是我们整个人的生活方式是错的。我们整个生活的重心不再是以上帝为中心，而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的话，我们就是罪人。不是说我做了某一些事情是错的、违反道德的，而是我的整个人、我整个人生、我整个人的这个动机、我的 MO（modus operandi） 这个是错的。所以的话，耶稣一句话的结果，就帮助这个年轻人开始思考他自己罪的这个问题。你要得到永生吗？那首先你需要认识到你自己没有永生。没有永生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这个是罪人。这个年轻人听见耶稣这一句话，最后呢，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原来他的财产很多。有一个神学家说，我们的人的心是一个制造偶像的工厂。我们人的心是一个制造偶像的工厂。所以，我们没有认识到，其实我们都是拜偶像的人，我们堕落的人都是拜偶像的人。那什么是偶像？偶像就是一个假的神。那如果你 你看英文字典的话，你会发现这个 God（GOD） 有两种拼法，一个是大的 GOD，这个是指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圣经里面讲的这位神；另外一个小的 GOD 是什么？小的 GOD，小的 G，小的 G 的这个 God 就是你敬拜的对象。那你说什么是敬拜的对象？什么是你敬拜的对象？这里讲的敬拜，不是说有一个宗教仪式啊，我们有诗行，我们有领唱啊，我们有周报等等，不是在讲这个，而是我们心里最看重的是什么？什么能够给我有安全感？什么能够给我最大的肯定，给我最大的价值？是我心里面所依靠的，我心里面最珍惜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偶像。那这个偶像可能有很多，那新的 iPhone 出世的时候，刚刚上市的时候，有的人排队在店门口，可以一天一夜排队在那里，就要刚刚这个 Apple 的 Store 门一开的时候，他可以进去说啊，我买到最新的 iPhone。手机可以成为偶像，名牌的皮包也可以成为偶像啊！我们看到北京遇见西雅图，对，那个文佳佳说啊，儿童节我有一个包，妇女节我也有一个包，生日有一个包，圣诞节有一个包等等啊！名牌的这个包可以成为偶像，名牌的鞋子全球限量版，哦，这个也可以成为偶像。网上的游戏也可以成为偶像。现在社会学家发现一个取向，倾向，很多年轻人，他有好多学位，他 master 读完了，他有好多工作，回家以后还继续住在父母亲家，在 basement 里面网上玩游戏，不要生娃儿，不要结婚，不要想事业，沉迷于在这个游戏里面等等是这样，所以很多东西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的儿女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的儿女的成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的工作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男人很容易把我们的价值建立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建立在我们工作上成就上面。有一天我们退休的话，我们失落感就特别强。那我不是说这个是为什么我来这里做代理牧师的原因哈，大家不要误会。那也有很多母亲把他们的自我的价值、他们的肯定建立在儿女的程度上面。有一天儿女反叛了怎么办？他离开家了，他出去读大学了。他大学毕业以后，多的是不会搬到这个城，回来跟你一起住，搬到这个城市了，是这样。他再大一点，他不需要你了。哇，那很多很多妈妈们心里面失落感特别特别特别大，这样。因为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整个生活的重心就是围绕着这个儿女。哎，那儿女全部都走了，家里成了一个空巢了。两个老人，你瞪着我，我瞪着你，日子不知道怎么继续过下去，因为整个家庭的重心现在突然不见了，两毛钱不是不见了哈，他现在根本就搬到别的城市，不会回来了，是这样。最起码你希望他不会回来，他回来的话，将来成了啃老族，那你可能更头痛是这样。所以这个偶像很多，电影明星可以成为偶像，歌星可以成为偶像，科学家也可以成为偶像，是成功的事业家可以成为偶像。有的人崇拜 Steve Jobs，苹果的这个创始人，不知道他过世了以后，苹果会不会有很多跨世纪的创新的这种产品出来？因为苹果里面最有创意的就是 Steve Jobs，得了癌症过世，这样。Warren Buffett 股神巴菲特，他非常的有票啊。这个啊，Bill Gates 也可以成为偶像，年纪轻轻的退休了啊，看来这个微软公司赚了这么多钱，等等是这样。政治领袖也可以成为偶像，你看看伊拉克以前的 Hussein 啊，对，Saddam Hussein，那你看看啊。利比亚的卡达菲，你看看这个啊，北韩的金三胖啊，这些都是偶像。哎，那我就不用提维尼熊了啊，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这样。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偶像的时候，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要得到永生，我们需要到认识到我们自己心里面的偶像。我这个偶像是什么？我们要承认那是偶像。我愿意离开我的偶像，来归向永生的这个神。我不再去侍奉、敬拜、受造之物，反而我转过来去侍奉跟敬拜造物的这一位神。耶稣让这个少年的官看到他里面的偶像，结果他忧忧愁愁的走了。那今天耶稣也在呼召所有听到福音信息的人，你来跟从。你来跟从我。那拦阻这个少年官得到永生的是他的财产。那拦阻你的是什么？也许是面子。你要让我在众人的面前承认我是个罪人，面子上挂不住。也可能是里面的这个骄傲，我这一辈子我什么都不靠，我靠我自己。我这一辈子谁都不靠我，靠我自己。当年我也上过山下过乡的，靠咬牙关挺过来了。他可以走200里路不换肩，我可以走300里路不换肩。所以的话，我们人的骄傲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的成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的自我依靠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那今天我们要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承认我是个拜偶像的人，我是个罪人。因为我是个罪人，所以我需要耶稣来拯救我，而耶稣也甘心乐意的为了我的罪钉十字架，为了让我这个世上的人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耶稣帮助这个年轻人，第一个，你要对耶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耶稣之所以他能够拯救我们，就是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成为人的形象，过了无罪的一生，为了我们过了无罪的一生，为了我们的罪而钉十字架，所以他能够拯救我们。那另外一个，你要得到永生，你要认识到你自己的需要，认识到我们自己是个罪人。那第三点。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什么？第三点，你要认识到，你要得永生，你必须依靠耶稣，不是依靠自己。我们要得永生，我们必须依靠耶稣，不是依靠自己。23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有钱的人是很难进天国的。我要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的人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了，十分惊喜，就问他：“这样子，谁可以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却凡事都能。”耶稣在这里在教导什么？在教导什么？是不是天上穷人很多，无产阶级在天上特别的这个多？是不是这样？我想不是。那为什么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为什么？难到什么程度啊？难到什么程度？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的人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凭空怎么出来这个骆驼？这个跟骆驼什么事？骆驼是当时社会里面最大的地上的动物，针眼是当时社会里面最小的一个洞。我讲的是绣花针的这个针眼，哎。 我不知道你的想象力够不够丰富，不过这个这么大的一个骆驼，怎么可以透过这个针眼穿过去？我不认为你把它肉搅碎了灌肠，你可以灌过去，因为灌肠的话起码还要这么粗。那耶稣在这里讲的这件事情呢，不是让你去思考，哎呀，一个骆驼穿过一个针眼，哦，这个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这不是困难的问题，是不可能的事情。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是，他讲这一句话的目的是让人去思考，是这样摇动你的那个思维，让你去 think about it，想思考是这样。哇，门徒说这样子的话，谁能够进神的国呢？不可能的事情，得救是 almost 不可能的这个事情。为什么耶稣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很难的？耶稣讲这句话的原因，因为这个少年的光刚刚走。耶稣是有感而发的，耶稣特别是指这一个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何等的。其实进神的国很容易，你悔改接受耶稣就行了。你悔改接受耶稣，你就进神的国，就可以了。那这个有钱的人他要进神的国，就像这个少年的官一样，有两个拦阻。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你要他离开他的偶像是，的确是不容易。你要他离开他的偶像，的确是不容易。今天你碰到一个富二代、富三代、官三代，你跟他说你要离开你的偶像，你的偶像救不了你，你的爷爷等等，他们救不了你。他们帮不了你，要离开这一切，那这个他们没有办法来离开。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有钱的人，或者有权的人，或者有道德的人，他们要依靠自己来进神的国。依靠自己来进神的国。那你看这个年轻的官跑来找耶稣，他说：“我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到永生？我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到永生？我。”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到永生？他得救永生，他靠谁呀？靠他自己。怎么样进神的国啊？行善。我靠我的善行让上帝来接纳我进永生。我这个是死胡同。OK，你来福音班听过福音聚会，你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死胡同。从来没有一个人，自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善行来进神的国。所以你看到他一开始他的这个思维方式就是错的，他要靠自己的好行为让上帝来接纳他，来得到永生。就问论不及格，F 重修，给福音班下一轮的时候回来继续来上，这样。所以的话，这个然后耶稣告诉他，只有没有人是良善，只有上帝自己。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动机、我们生活的目的，全都是错的。我们做事情不是为了让上帝得到荣耀，我们做事情的目的不是让上帝得到荣耀，我们做事情的动机不是出于爱神，我们做事情的方法不是完全按照神的心意，也就是圣经里面教导的这个原则。所以，因为我们这个人，我们从里到外，我们是堕落的。我们是没有良善的，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义来遮盖我，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福音。那为什么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却凡事都能？因为人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宗教行为，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靠自己的道德来赚得永生。耶稣说这个是不可能的。在十字架面前，人人平等。我们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在十字架的面前，我们人人平等，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有不同程度的堕落，可是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所以进神的国是上帝的礼物，gift of God。进神的国是上帝的礼物，进神的国是耶稣自己赐给你的。 耶稣为你过了无罪的一生，耶稣为你的罪而钉十字架，耶稣把永生赐给你。我们只要存着感恩的心，带着一个悔改的心来接受这个救恩，那我们就在神的国里面有份了。所以得到永生不是来靠你自己的行为。那为什么耶稣告诉这个你少年的官，你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这个是帮助他认识到他的走的这个路是行不通的。你要靠你自己的行为得到永生吗？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According to your way，按照你的方法，靠着你要去行善得永生，你做不来的。那可是下一句很重要，下一句耶稣跟他说：“你要来跟从我。”哦，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要来跟从我。我们在座得救的，很多人住的房子也不错，很好的房子。我们车库里也有车子，我们还有退休金、401K 等等这些东西。OK，pension fund。我没有把那些变卖、那些分给穷人，可是我有一件事情我们做了，我们来跟随耶稣了。那为什么跟随耶稣是这么重要？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来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罪的问题，耶稣帮助我解决。当我们在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罪的问题，耶稣替我们承担。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跟随耶稣。我们的罪的问题，耶稣帮助我们解决。耶稣把他的义归算在我们的头上。耶稣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放在我们里面。当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现在有神的生命。上帝不但把我们从我们的罪里面给拯救出来，不但把我们从我们的罪的刑罚里面给拯救出来，并且上帝把我们从罪的捆绑里面给拯救出来。耶稣把他的生命放在你里面，放在我们里面。今天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现在有新的方向，我们有新的倾向了，我们有新的喜好了，我们有新的心思意念了，动机了。那就是为什么今天早上你在这里敬拜上帝，而不是在外面 shopping 或者跟别人出去购物，或者是等等，搞其他的娱乐活动，因为耶稣拯救了我。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按照上帝的吩咐，在星期天的时候在这里，我们集体的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上帝，按照上帝的吩咐，在上帝分别为圣的那一天的日子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过教会的这个生活。你要来跟从我，你要来跟从我。今天耶稣还是同样在做同样的呼召，呼召。那一些还没有跟随耶稣、还没有得到耶稣拯救的，认识到他们心中的偶像，认识到他们需要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清楚知道你是神的国里面的人，你还没有清楚知道你已经得到耶稣基督拯救的，你愿不愿意今天不是忧忧愁愁的走了，而是在你心里面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心里接待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心里告诉耶稣说你是个罪人，不是说你偶尔，基本上是个好人，偶尔做了一些糊涂事情，而是按照圣经所说，按照圣经所说，因为人的祖先亚当夏娃犯罪了，我们是过了自我为中心而不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这个就是罪人，这个就是罪人。亚当夏娃犯罪的结果，给我们遗留下来这个罪性。对你当过父母，你知道，孩子要他学好，很困难。你要他学坏，不用教，他自己会学。他自己会学，为什么让他学好这么困难？为什么学坏不用教，他自己会学？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罪性，因为他是亚当的后裔。今天你跟我里面也同样有罪行，这个罪使得我们成为罪的奴隶。那今天耶稣也要给我们有真正的自由， 不但我们的罪要得到赦免，并且耶稣的生命要进到我们里面，开始过的不一样的人生，开始过的一个荣耀上帝的人生，不是在活在攀比里面，不是活在别人眼中的价值观这种期待里面，而是真真实实的为上帝而活，为了你自己而活。这是耶稣基督在他福音里面所要赐给你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今天早上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直到今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这个不是偶然的。因为若不是你的天父、你的吸引，没有一个人会来到教会里面来听福音的。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能够听明白福音是什么，这个也是你的恩典。因为这是你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的结果，求助你自己帮助我们，我们还没有得到你拯救的，因为让我们今天是空空两手空空的而来，让我们回去的时候是心里面有你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救主，掌管我们的一生。我们在座还没有得到你拯救的，愿你自己怜悯他们。愿你的灵在他们里面来做感动的工作，来做呼召的工作，来做吸引的工作，来做收割的工作。愿你的灵重生他们，让他们能够丰丰富富的在你的国度里面。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